对战俘来说，这真的是非常高的领域耶。
他也知道这不是他买通的人，所以他没有特别说那我现在马上给你高官厚禄怎么样，而是说你自己决定你要去哪里。
锵锵百宝书开箱，
来报书里有百宝，让知心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下凡哥。
今天要开箱在乱世当中勇于负起责任，甚至是承接管理职的人。
哇，不容易。
如果有这种邀请领到我，我一定会立刻 say no。
压力实在太大了。
面临无秩序状态的时候，还要负起责任，根本就是背锅啊。
对，很容易被误会说，哦，这个人是来当走狗，或者是说代为宣达的人。很辛苦的一个事情，
我不觉得我有这种能力、这种手腕、这种魄力跟勇气，所以当然 say no。 下凡哥有曾经临危受命接过烂摊子吗？
有耶，其实还不少。比如说刚好有一些单位就爹不疼娘不爱的那种，
像孤儿一样的单位吗？
对，而且呢常常要背锅。这个单位存在的很大的意义就是当我有些事情做不好，就是他们那个害的，
因为反正他们没有 leader。
第一个没有 leader， 第二个他没有势力，就是他跟这些人都没有直接的关联性。可是呢，我做的工作可能跟他们都会有重叠。
真的是孤儿好欺负欸。
对，这个单位有一个名字要做一些事，但是呢，他要做的事情在各个地方都已经在做了，跟他们又不能有直接的管辖权。所以当这件事做不好，说诶，就是那个总部的单位没有做好，所以我们底下就没有办法做好。
你被指去做这个孤儿的家长？
开始扛起那个责任来，刚好这个部门也在一个模糊地带，到底他要做到什么程度，跟各个地区的互动之间要做到哪一种关系，这都是一个很微妙的。
你为什么没有 say no 啊？
脑袋笨嘛。但是
很有自信吗？
也没有，其实去了才知道危机，刚
去了之后才发现原来这是一个孤儿。
对，因为原本可能是他被赋予一个新的任务，所以说啊，那你开始去把他这个单位带起来，然后可以接这样的业务。但你等你到了那个单位发现这个业务被取消了，那就问，那我来这里干什么？
你都没有觉得自己被骗了吗？
其实来不及去想被不被骗，就是啊，我已经在这里怎么办？我现在该怎么样让这里活下去？或者是说我到底该做什么才是对的？所以其实也都从头去跟工作的一些叔叔阿姨啊，他们比较资深的啦，来问问理解他们当初在这里面被赋予的任务，然后再去理解现在跟其他部门的关系，重新找出他自己的定位来。
果然是有资格担任孤儿家长的人选。
其实那也是没有办法，不能在里面坐着等死吧。
既不抗拒也不逃跑。
没有地方跑。
好好的认清事实，然后做自己该做的事，真的就是负起责任欸。
对，其实也是因为看到真的还是有人在里面尽心的服侍工作，那你觉得一定有他的目的在，也许是我们整个机构没有时间去想该怎么做，那我们可以重新去帮他赋予他的任务跟他的角色。不管未来他是不是被大家都认定啊，你这个角色做得很好，但我至少不要辜负我在这里的时间。
那对孤儿来说，以前大家都是自己做自己的事情，可能就像一盘散沙，没有什么组织，也没有人号令他们。那你这个忽然间变成他们家长的人，叫不动底下的人怎么办啊？
其实还好欸，我还蛮幸运的，没有碰到叫得动叫不动这个事情。反倒是我开始跟他们一起先工作，学他们在做什么。从他学的过程当中，我才回到原来我在这个机构当中，诶，各个部门的关系里面是怎么建立的，那我就反过来去帮他们建立的关系，也帮他们找出他们在这份工作上的一些价值感，那我觉得他就有继续往前走，那我开始要推动一些要做的事情的时候，也就有那个信任感可以继续往前走。
这种谦卑的心态好像宣教士来到创启地区。
其实就这样讲，我觉得那个谦卑是真的要学，也是提醒自己说，对啊，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懂，那我们怎么去当一个学生开始？
能够负起责任要先从谦卑服侍别人开始，
先去了解到底他们的状况，才不会在面，我觉得我认为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好像很快的把雄心壮志丢在这些搞不清楚状况或者其实已经在默默承受的人身上是不合适的。那如果真的好好坐下跟他理解一下，也还知道说到底我们真的困境在哪里，或者我的以为跟现实有多少落差。
今天锵锵百宝书开箱要来开箱的是勇于在乱世当中负起责任的人。但他们的结局分成两种，一种是好心有好报，另外一种是好心没好报。
是，
我们最后
炮灰的也是会有。
最后再来问问下凡哥，
是
你在这个孤儿当中做家长的结局到底好不好？今天要来看一下的是耶利米书39-41章。 色列国分裂成南国北国两国之后，北国历经了21任王，总共209年就灭亡了，亡于亚述。南国的国祚长一点，历经了20任王，总共大约是344年的统治，也灭亡了，比北国长100年了，可以稍微拍拍手一点吧。
其实也不容易了，就是以这样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国家能够一直持续这么久的时间，也是不容易的事情。
巴比伦灭了，南国犹大国。
是。
上回我们说到南国首都耶路撒冷历经了巴比伦 1.5 年的围困，城内饥荒非常严重，军兵根本毫无战意，但西底家王就是不开城投降，不晓得该算他是硬骨呢，还是刚好相反孬种呢？我觉得也有可能两种都是吧。就像我们以前说过，自大跟自卑常常是一体两面的。
没错，不如说他就是比较懦弱的状态。懦弱让他延迟的做决定的时间，很强烈说我们一起去打仗，然后把巴比伦打走吧，他讲不出来，看得出来状况是不是那么如此。但是你要去对抗那些民意，就是说我们撑到最后一刻看上帝来翻转，他也没有办法完全的相信这些东西的事实，因为他已经眼看的不是这个样，所以他在懦弱不能够做决定当中走到最后的一天，已经到来不及了。比较可惜的是这里，所以你要说他孬种吧，真的孬就出去投降了。
他既不敢反抗也不敢逃跑，
是，
我觉得就像是整个人冻结在原地耶。
对，就是被恐惧还有被那个附近的声音绑着，他左不能动右不能动，所以他一直在耗时间，耗到最后被攻破了他就选择逃跑。我觉得就是因为犹豫没有办法做决定造成的结果，没有闹到说算了我国家不要了我就认罪吧，但是又强悍不到说来我们就带大家杀出去吧，他也做不到。
我们现在很多人有所谓的拖延症，是不是也有一点类似这种心态啊？既不敢反抗这个局面，但是又不敢从这个局面中逃跑，最后只好采取拖延战术，但拖到最后往往没有什么好下场。
问题永远都还是在那边，你可以说拖一天等一天，这个其实在他的角度上很容易，就是今天做不了决定，明天做不了决定，不做决定是最好，所以他就卡在不做决定的路上，到最后就是让别人来决定。
刚好选了一个最惨死的那条路、欸、
是，有的犹豫是让你多想一想，有的犹豫会让你错失先机。
我们上一回有开箱了南国的最后一天，那一天深夜巴比伦军终于攻破了耶路撒冷的城墙、所有犹大军竟然不是反抗，而是赶快有动出现了，逃出城吧。
是、
连西底家王本人也不例外、而且他身边竟然没有任何一个守卫，他也没有保持一个王的尊严，你们就来砍我的头吧。
对，
坐在大殿上完全没有。
对，
他就像一个逃兵一样跟其他所有人一起溜出耶路撒冷城、但是最后很快就被巴比伦军追上了，巴比伦军活捉他，巴比伦王逼着西底家看着自己的儿子女儿们一个个被斩首、然后他自己的眼睛被巴比伦王挖掉了。南国最后一任王西底家就这样子凄凄惨惨的最终是死在巴比伦的地牢里面。我们再回来看耶路撒冷城的情况呢，巴比伦军攻进城之后，他们大肆放火，烧毁圣殿，烧毁王宫，烧毁达官贵人的豪宅，把整座耶路撒冷城的城墙通通拆毁。
是，
其中最有价值的战利品大概就是那一栋圣殿，因为里面有好多的贵金属，包括海量的铜铜柱啊，铜海啊，
对，
各种盆柱啊都是铜的，数量太大了，要怎么搬走呢？巴比伦军就把这些铜全部都打碎，变成一块块的铜块，搬空。最后是圣殿墙上柱子上有好多金箔跟金饰、巴比伦军他们放火烧融掉整栋建筑、然后当那些黄金流下来的时候、凝固的时候，他们就把它刮下来带走。也是蛮有效率的方式。
对，过去他们在收刮的是那些拿得走的东西，但是到这边就是诶，我可以自己高兴怎么拿就怎么拿，可以慢慢的搬了。
说不定也可以变成私人财产吧。谁挖到就是谁的。
对，会不会成为那种战利品，或者是说给巴比伦军的一种犒赏，这都是古代战争会运用的一些方法，破城之后要给军队长期围困的奖赏，鼓励他自己的军队。
圣殿变成这样子的惨况，其实耶利米早就说过非常多次了。他以前就呼吁全国人说圣殿一定会被毁，但是以前他每次讲这种话的时候，大家的反应都是 愤怒扑上来想要杀了他，坚决不信诶。
是。
但现在真的发生在他们眼前的时候，我不敢想那一刻他们是不是整个信仰都崩塌了。
有可能。他们原本对上帝的信心就是建筑在圣殿存在的状态，圣殿是不会被攻破的那个信心上面，不是对上帝本身。
圣殿是不是某种程度已经变成了犹大人肉眼看得到的偶像神像？
慢慢转移到我们只要对这个圣殿，对上帝所赋予的献祭这些东西，我都非常的尽心竭力，就表示我对上帝忠诚了。耶利米一再警告的是，你们这些人是口里靠近上帝，可是你的心却远离神，变成一种偶像。他确实是后来分散的犹大人当中，他们也开始认清了，他们即使没有圣殿，他们仍然可以遵循敬拜上帝耶和华，才能够打破他们过去靠着建筑物，现在是对他就是我们的神，按着他的约才是跟他的关系的所在。
一栋被人当成神像来拜的圣殿，
是
上帝允许他毁了，反而是好事耶，能够重建人真正的信仰，因为真金不怕火炼啊，如果你们因为圣殿被毁了就信仰全部崩塌，那代表你心中的信仰原本就是假的，
就是你选的是你认为的信仰。这里面他为什么犹大人会这么的难过跟痛苦不相信，还有个原因是因为他们认为那要来打我们的应该是比我们更好的人，怎么会是巴比伦人，这一群没有上帝的人怎么会来打我们这群有上帝的人，
好信仰骄傲哦。
到今天我们某一种民族的强烈的看法也会如此，教会的弟兄有可能也要小心，就是说，我的信仰这么的好，怎么会被攻击啊，或者被毁谤啊，或者被小看啊？这个其实可能跟外面断了线，对自己的信仰会用哪一些来依靠，而没有回到谦卑的样貌里面。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很小心的，某一种信仰的骄傲也会出现在我们现在的信仰群体的里面。
我听过教会里面有种族歧视的，但其实我们更要小心的不只是血缘或肤色上的歧视，而是我们对于这个信仰本身的优越感是不是歧视了所有非基督徒。
对，虽然我们叫做得救的罪人，但是我们看到那些还没有得救的罪人就会觉得，我们要去救你们，我们要把你拉回来，其实失去了一个跟他们一起学习更多真实去认识别人生命的那种互动，变得我只是要把一个人从水里面拉出来，我有多么的重要，多么的厉害，这个就是要小心的地方。
不需要在乱世当中当 leader， 才需要学谦卑。
是，
每一个人，我们身为基督徒本身，每一天都需要学谦卑，不管是对待基督徒还是对待非基督徒。
是。
我的表嫂，她是在认识我表哥之后才成为基督徒的。他本身的个性也很外向很活泼，所以他发现圣经叫非我信仰者叫外邦人，他就开始半开玩笑的把非基督徒都称为外邦人，你们外邦人不懂啦，人家可能只是问他说你为什么星期天要去教会，
对，太过的反应真的要小心，其实我们自己可能也没有很懂，
他可能原本也没有任何歧视的意思，
对对对，不是故意的，
因为他在传达他自己的得救见证的时候也都会大辣辣的说因为我以前就是外邦人啊，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这样子这样子那样子那样子啊，
对对对，
但他去读了神学院之后有很多责任感的意识，体现在用字用词上面，不
要
去标签化别人，
对，所以现在有些圣经翻译外邦人翻成外族人就比较单纯，跟犹太族不一样的那个族群。
整个耶路撒冷城被巴比伦军捣毁，巴比伦军把那些自愿投降的犹大人还有耶路撒冷城里面剩下的各类技术工匠通通掳去巴比伦，就是跟之前一贯的做法，凡是有人才的有专业技术的通通都拿回去给巴比伦用，最后只留下了犹大人当中最贫困的弱势族群，
是
巴比伦没有掳走他们，反而故意把他们留在故乡，要他们去耕种田地，修剪葡萄树，保持土地不要荒废，不要变成荒烟蔓草，
野兽的群聚地，
反正这些老弱病残穷也不可能会有什么反抗能力的，
没错，
全程只有一个犹大人他得到了巴比伦军的优待礼遇，那就是耶利米，当犹大国灭亡的时候他人还被关在王宫护卫兵的院中呢，
是
他跟许多耶路撒冷人被巴比伦军俘虏，手上戴着手铐锁链，巴比伦王竟然记得犹大国有这么一个人，
是
他特别吩咐护卫长说去把那个叫耶利米的人找出来，好好对待他，不可伤害他，
是
他有什么要求就替他办，
对，
巴比伦王指定叫手下大将去把耶利米救出来，很可能因为他早就认识耶利米，而且他也很清楚耶利米说过哪些话。
没错，我们在看耶利米书这些先知的语言，你会注意到他并不是只是单对犹大说话，他其实对当时的列国说话，对巴比伦来讲得到一些鼓舞，或者他们会认为啊，这个耶利米是在帮助我，当然也让耶利米做了一个对他们来讲是做一个大外宣，就是说你看听我的话懂得顺服我的人我会怎么样厚待他。那也在这当中验证了，就是一个听从上帝话的人，即便在惩罚当中，上帝的保护跟平安还是在他们身上。他被关了那么久，他是当中几乎是逃离整个战祸的很重要的一个人物，虽然好像在护卫院里面被关起来，但是事实上被关起来的时候反而躲开了最后的这场征战的混乱。
如果今天耶利米先知他宣讲的是巴比伦的审判讯息好了，过去也有好多先知他们讲的审判讯息是针对非常多国家的，
对，
那今天巴比伦军攻进来了会有所不同吗？
其实耶利米传讲的讯息的后面他都会讲以色列必再复兴，而且必再复兴的过程巴比伦是要受审的，所以他并不是偏颇的去讲，只是大家在前面听到的目前眼前上你没有支持这个国家，他们觉得愤怒，但是没有想过耶利米在讲的是你们要受的是审判，当你们愿意接受上帝的审判，即便来的是巴比伦，但有一天巴比伦要为他们所入侵付出代价。耶利米没有偏袒谁，只是上帝要这样如此说，而且有些讯息是对列国说的。一个先知他不能只是站在一个国家的角色，是站在上帝国度的角色来谈话。
既然耶利米并没有特别偏袒巴比伦，那你觉得巴比伦王可能会如何认识耶利米所传讲的上帝啊？
耶利米在传讲的讯息一些预告的当中，其实是一步一步不断的在实现呈现出来，曾经有约雅金王被掳去的这个事实在巴比伦当中也看见，对耶利米这样的一个角色来讲，可以尊重一个智者耶和华的先知的角色，可能比犹大人本身更相信耶利米，他也不贪他们的财物，也不是真正他的间谍，所以其实他们就会更理解这个人的一个身份，还有对他们当时的影响，特别对已经被分散到巴比伦各地的犹大人的影响力，他还写信去提醒他们要为当地求平安，这些都对巴比伦来讲你是友善于我们。
从巴比伦王交代手下对耶利米做的事情就可以看出耶利米已经赢得了巴比伦王的尊重，
是
巴比伦王叫手下说去把耶利米找出来好好对待他，不可伤害他，他有什么要求你就替他办。我觉得那并不是一个喜好单纯的我喜欢他我讨厌他而已，而是这个人没有见过的人
是
赢得了巴比伦王的敬重，
因为他们也佩服这个人，他并不是在里面讲那些毁灭性，然后就人就跑了，他是继续留在当中苦劝，为了整个国家的着想，对巴比伦来讲反而在局外的人看得更清楚。
其实耶路撒冷城里面还有一个犹大官员
是
在这种国破家亡之际离奇的存活下来了，很可能因为他不是犹大人，他是一个古时人，
是
名字叫做以伯米勒，其实我们之前有开箱过他哦，当耶路撒冷城刚刚开始被巴比伦围城的时候，有很多官员都不爽耶利米还在呼吁大家要投降，
对，
就说服西底家王让他们处罚耶利米，耶利米一度被丢进了那个枯井烂泥里面。
是
当时以伯米勒这个古时人官员他一听说这件事情立刻去见西底家王请求释放耶利米，最后西底家王准了，以伯米勒就带数十个人去把
他救出来，
耶利米给拉上来
是
重新让他关在护卫兵的院中就好了，不要插在烂泥里。圣经说巴比伦攻进耶路撒冷城时把所有的首领长官就地处决，但这个古时人以伯米勒活下来了，这是出于上帝特别的保守，
是
因为以伯米勒倚靠耶和华，耶和华保全了他的性命，这是一个好心有好报的故事。
对，这里面听从耶和华的话变成了外邦人，但是他们却成为一个信靠耶和华的人，按着他们所信靠的得到了奖赏，得到了保护，相应的那群不肯听上帝话的犹太人，用这个角度来看选民的身份其实已经慢慢在转移了，真正被选召的是那用信心依靠上帝的人。
你觉得在乱世当中还能够尽力对上帝忠诚的人，都能够在混乱当中蒙保守吗？
我觉得蒙保守这件事情从我们的角度看是有没有够平安，在旧约这段记载里面他用很真实的现实的平安保住了性命来表达，但是不是每一次都是保住了性命，或者我们是保住了那个在上帝面前的性命。确实也有人就是信靠上帝，但是他没有好结果，但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他能够比较真诚的去面对生命的结局。
因为所谓的好结果坏结果不是从人肉眼来判断的，在乱世当中还能够选择对上帝忠诚的人会得到上帝眼中的好结果。
是当时他们的信靠可能常被别人怀疑，用时间来证明谁才是真的在听上帝话的人。
我们要来开箱另外一位在乱世当中好心没好报的人。巴比伦灭掉犹大国之后，把原本的犹大国国土变成了巴比伦的犹大省，设立了第一位省长，名字叫做基大利。基大利他来自一个近前的犹大家庭，他的爷爷沙番曾经积极的帮助约西亚王推动信仰改革，而他的爸爸亚西干曾经救过耶利米先知哦，
是，
在约雅敬王的时代，耶利米曾经预言圣殿一定会被
毁，
当时所有人鼓噪着说要杀死他，讲类似话的乌利亚先知都被揪出来处死了，但耶利米却活下来，是因为身为朝臣的亚西干保护了他。你觉得基大利也有可能是自愿接下这种吃力不讨好的职位吗？一定会被当成油煎、
对，因为他是被派任的总督，他已经不是一个王或者在带领以色列国的人，必须要人承担着才能够照顾百姓，至少为这群留下来的人想办法跟巴比伦沟通。
再回到刚刚巴比伦王叫护卫长去找耶利米这个人出来，护卫长真的在一大群犹大俘虏当中找出耶利米了，
是
他为耶利米解开锁链，很客气的说，耶和华你的上帝曾经说要降灾祸给此地，现在耶和华照他所说的做了，因你们得罪耶和华不听从他的话，我解开你的链子让你自由，如果你想去巴比伦可以跟我们一起去，我会好好照顾你，如果你不愿意就自由来去吧。巴比伦王已经指派基大利做犹大省长，你也可以去找他继续住在你们的同胞中。最后这个护卫长致赠食物和礼物给耶利米，就让他自由离开了。对战俘来说这真的是非常高的礼遇耶。
他也知道这不是他买通的人，所以他没有特别说那我现在马上给你高官厚禄怎么样，而是说你自己决定你要去哪里，表示我们也按照上帝的旨意去完成，尊重耶利米，他其实尊重的是这个地方的神。
耶利米他最后的选择是去找基大利，
是
他想继续住在犹大同胞当中。
没错，
基大利把犹大省的行政中心改到米斯巴城，因为原本的耶路撒冷城已经彻底被毁灭了。
是，
其实很多犹大的重点城市也都被战争摧残。而位于耶路撒冷北方，其实已经是边境的米斯巴城还算完好，所以就成为了新的行政中心。
对，
基大利他安慰鼓励那些被留下来的犹大人，那些老弱病残穷啊。
是，
基大利说不要怕降服于巴比伦人，只管留在这里服侍巴比伦王，一切都会顺利。我会做你们的代表服侍巴比伦，你们可以住在犹大各城镇中，收存酒、果子、橄榄油，好好生活。我觉得这番话在这个景况当中还蛮感人的，因为国破家亡，人心惶惶，他讲了这么安定人心的话呀。如果我是国民，我听到这种话，我会想要为他做事。
他也是遵从在耶利米所讲的内容，既然已经是这样，我们也必须面对这个结果，那我们就好好的生活，回到上帝的面前，这其实就是他能够做到最大的事情。
而且他被派任要管理的是一群犹大人中的老弱病残穷，真的就是一盘散沙一盘孤儿啊。还有好多散居在国外的犹大人，他们不是被掳走的，他们可能是在犹大国末年当中各种战乱啊、衰败啊，他们早早就已经移民到国外的那些犹大人，
是
听说祖国已经灭亡了，现在我们的同胞基大利成为犹大省长，
对，
他们也纷纷回到犹大省，想要帮忙重建家园，
是
帮忙耕种田地储存粮食。这时有一个犹大乡间的军事领袖叫做约哈难，他特地来通报基大利说有人想暗杀您，请您准我去杀了他。被这个约哈难指为是杀手的人名字叫做以实玛利， 也是一个犹大人，而且还是犹大王室的后裔，
是
他留着王室血统、嗯、不知怎么的以实玛利串通了亚门王，企图暗杀基大利省长。身为一个犹大王室的后裔，以实玛利想要图什么啊、嗯、他想要图这个省长之位吗？
前面讲他们其实有一些还抱着一点点的机会，就是我可以趁这个时候把王权拿回来，重新建立这个国家的想法。当巴比伦要退兵了啊，这个似乎已经不再管他们了，他就可以趁机把这个国家再建立起来。这些民族主义很强烈的想法在有一些人当中还是会出现。以实玛利有点是说，基大利你怎么会投降巴比伦，还叫他们说不要反抗，好好的待在这里面，你这个是背叛国家的行为，你的目的性是你自己当总督而把这个国家弃之于不顾。这个观念还是会在有一些心态上是会这样认定的，所以他也就趁这个事跟亚门王合作，好像亚门王借兵给你，我们可以趁机来打这场仗，也相信了这些话。在这当中亚门当然也有可能会获得利益，用这个角度就结在一起，鼓动人心要去抢这个位置。所以第一个要对付的就是把他们的总督杀掉，来宣示说我们不会屈服在巴比伦的权下。
反而是这个犹大王室的后裔，他想要做个抗巴劣势，他也觉得基大利你既然被选中当省长、嗯、你就应该要把握这个机会去多杀一些巴比伦长官之类的、嗯、你怎么可以
叫犹大人说好好做这样子，
好好做巴比伦的国民呢？
是、嗯、哼，
看不下去，所以竟然是屠杀同胞，你这份力气拿来屠杀你的仇敌巴比伦不是很好吗？
对，这就是一个民族主义，还有就是那种权威的一种交杂的时候就出现这种很极端想法，也错估国事，他可能也以为亚门就会在这时候一起跟他打，可是不要忘记亚门其实也在巴比伦的权下。
所以这个犹大人、嗯、以实玛利竟然串通了外国势力
是
来对自己人不利了、
嗯、
我们下回会来开箱这个以实玛利残酷程度，他的残酷对象全部都是犹大人、
嗯、他就是要把异己除掉，
基大利的结局。
是，对，
下一回我们会聊到他真的被暗杀成功了，这就是一个好心没好报的故事啊。
就我们看来真的是蛮可惜的。
忘了问一下凡哥、
嗯、
你去当孤儿的大家长好心有好报吗？你觉得啦？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好心好报或不好报的问题，因为后来我觉得我找到了我可以做的事情，着力点我就好好的在当中去服侍这工作。我也觉得那个时候即便不是每一个人都很满意，但也没有人说你这样就绝对不行。我们还有现在没有像过去那种一定要你死我活的，他就好像各自活下来。我觉得那个过程其实反而是帮助我找到，其实我的服侍的最核心是上帝已经托付我的，我能怎么样把它好好做好，尽力做到我可以做的范围，我觉得那就已经是最棒。那至于接下来会怎么样就没有再想，我甚至也想过如果你觉得我做的不好就把我拔掉啊，我就不要做这个东西啊。但是我在当中反而学，诶，其实就安静，上帝既然给了你，不管什么原因把你放到那位已经在了，那我怎么在当中按照上帝所教导的去做我该做的事情，为这个东西尽我能尽的力量就够了。
好像也是在这个不得不承接的责任当中、
嗯、
去摸索每一步都有上帝的平安、
嗯、
那既然有平安就继续往下走、嗯、再一步再一步吧。
对，至少我在服事的原则上不要动错，就是从信仰学来的原则不要背弃。至于做的好不好成绩，我觉得有的时候好有时候很不好也有，但当中我就比较无愧，就是说我尽力了，我能够用得上的做得到的我们都做了，就这样子。
我个人是真的很欣赏基大利这种人啦、
啊、
敢在乱世当中承接责任的人。
对，
可惜好心没好报。
嗯，
下一回我们再来开箱他到底是怎么惨死的。
是的。
讲讲白宝书开箱，我是知心，
我是夏凡哥，
我们下回再来开箱咯。
拜拜
拜拜。